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的最后一集，看第七章一到十四节。巴比伦王伯沙撒王年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又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能力，有大铁齿，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洁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大江东去。整本书第一章是讨论上帝给但以理的智慧，在第一章第四、十七、二十。二到七章是列国兴亡史，是用亚兰文写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梦到人帝国的金像，跟第七章但以理自己所梦的海中的四个巨兽，呼应着相同的一个神，借着两个人做了相同的一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合在一起，正好帮助我们了解呢，上帝在人间历史当中掌王权。八到十二章是神国长存史，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包括呢马代、波斯、希腊，特别希腊的帝国之后呢，国家分成四个部分。第九章但以理自己所祷告当中，后来天使加百列告诉他的七十个七，人间历史在改变，大江东去。我们来看看细节。尼布甲尼撒王二章三十二节梦到金金头。但以理自己给他解说，你这个巴比伦头，人头就是指的巴比伦帝国，也就是后来但以理第七章自己所梦到的头一个像狮子的有鹰的翅膀的那一个帝国。第二个兽就是熊，它正好对称到呢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银胸膛膀背，就是马代波斯的这个联合帝国，巴比伦之后的马代波斯。第三个帝国在的是希腊，也是但以理自己梦到的豹，有四个头、四个翅膀的，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所梦到的铜肚腹雕。第四个帝国呢，是但以理自己所梦到的十角兽，十角兽后面有个小角，它正好对比到呢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所梦到的半铁半泥的角。他在描绘呢人间最大帝国的最后的最高峰，罗马帝国，然后背后有小角，等于第七章的这个敌基督 要逼迫神国，然后最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弥赛亚那位石头，让前面的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这个金像所，包括从巴比伦之后的呢，马太波斯希腊罗马砸得粉碎的那个石头，正好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所说我要驾着天云降临的那位弥赛亚人子。因此这个人子就等于第二章的石头，在讲上帝透过耶稣弥赛亚来毁灭人国，人间帝国在 turn over， 在改变，背后有撒旦，但是上帝透过耶稣建立新的国度。他如何乘着云离开橄榄山，也要最后末世的时候驾着云降临。末世论是但以理书第7章的最后的结束，但以理书的预言非常准。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帝国希腊，这个把马代波斯毁了，这个希腊的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32岁、33岁呢，就几乎要整个占领当时的全世界。在屠灭的推罗加萨之后呢，准备攻打耶路撒冷。过去因为波斯时代的时候呢，犹太人是享受到相当的自由度的，但是现在希腊呢已经把所有的城都灭了，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只好派大祭司吉安努纳呢，全身穿着缀满黄金首饰的这个紫袍来迎接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啊，看到这个穿的特别衣服的这个祭司大吃一惊，因为他出发之前的时候呢，曾经梦到了这样的梦，梦到说有这样的大祭司告诉他说，大王啊，你可以横渡大海，你必然可以占领波斯帝国。更稀奇的地方是，大祭司让亚历山大呢来读到但以理书的第8章的21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同一个王。我们的先知书里面记载你要来，亚历山大是等于希腊的头一个王，来告诉亚历山大大帝，你到我们这来绝对不是偶然的，有一位全知的神知道你要来，记载在圣经但以理书所记载的那一位呢，我们在这边迎接你。他很欢喜到圣殿献祭，而且呢对犹太人呢特别从宽优待，预言是准的。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想这个大江东去。第一，人间是一部权位争夺史。乾隆皇帝问他的名臣纪晓岚，问他说每日在长江舟楫上到底有多少人士，纪晓岚回答说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名，第二个是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以理呢比纪晓岚所讲还更深，但以理书第7章就讲了还有一个小角，就是启示录里面的魔鬼那个撒旦。第10章但以理书还讲波斯的天使魔君是有灵界的。人间权威的争夺史改变过程当中有撒旦，你必然发现这是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就像以弗所书呢第6章所说，我们不是跟血肉的，我们是跟空中的属灵掌权的在征战。因此你要知道是一个权位争夺史，背后有撒旦，被他奴隶甚至逼迫属神的百姓。第二，人类所争夺的权位呢手法残酷。第5节呢，这第二个兽呢起来吞吃多肉，包括第7节，这个第4个兽呢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大铁牙，吞吃嚼碎，手剩下用脚践踏，那种手法非常残酷。第8节讲说夸大的话，有敌基督。7章25节呢，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逼迫属神的百姓。就像第10、第11章呢，安提阿古以比反尼呢，逼迫属神的百姓，后来逼迫成那个马加比革命，跟尼布甲尼撒王逼迫属神的百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放在火窑里面，大力王放在狮子坑里面，新约时代希律王杀伯利恒2岁以下的小孩子。人间为了权位争夺的手法很残酷。 属神的百姓呢，在这世界当中其实看起来是很脆弱的。第三，人类所争夺的权位是短暂的。巴比伦之后是波斯，波斯之后是希腊，是罗马，是短暂的。第四章呢，尼布甲尼撒王有七年的时间吃草如牛，再给他清醒过来。其实上帝让尼布甲尼撒王梦到人间帝国的整个改变，好让他知道你会改变的。你所梦到的金金头代表的这是巴比伦王，其实不是永远的，是短暂的。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死了以后国家分成四个部分，罗马帝国后来分成十个王。苏东坡讲的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那些不懂的以为抓政权关心政权关心权位的人，不关心上帝国度的人，但以理他第七章之后，他关心永恒的国度，关心是那位人子驾着天上的云弥赛亚的国度。神的百姓不要那么关心政治，更要关心神国。留心人类所争夺的权位呢，背后还是有敌基督的本质，而且是短暂的。第四，神儿女拥有的却是永恒的权威。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不能说梦，忘了梦，下面的术士不能帮他解梦，上帝可以进入但以理，把王所做的梦，把他倒袋子倒出来，又帮他解梦。第五章伯沙撒王以为我这是老大，我要用圣殿的东西来喝酒来饮酒作乐，上帝可以就在皇宫墙壁上写字，让他知道你在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要归于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就把前面的帝国伯沙撒王毁了。人间帝国其实都在改变，所有属神的百姓呢，你如果认识上帝，就像但以理所梦的第七章十三节，人子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服侍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我发觉这四个王最精彩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跟耶稣很一样，他们都死在33岁，但他们很不一样，一个是为自己死为自己活，耶稣是为你我而死，一个呢是死在帝王的宝座，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位亚历山大大帝呢多彩多姿，领军千万，另外一位呢是一无所有孤独前行。亚历山大大帝呢是血洗全世界，耶稣用他的血来洗刷全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呢活着赢得世界，耶稣死的时候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身体。亚历山大大帝呢活着赢得世人对他的恐惧，耶稣死了以后呢赢得世人对他的信靠。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巴比伦，耶稣死在加列山。亚历山大大帝为自己赢得了一切，耶稣把自己给了出去。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所有的帝国，耶稣征服所有的坟墓。亚历山大大帝把自己变成神，耶稣本来是神变为人，活着成为别人的祝福。亚历山大大帝呢建立了帝国，后来被改变，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女要进入弥赛亚的国度，来敬畏他，来侍奉他，来仰望他，低头来跟从他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知道人间政权会改变，手法很残酷，属神的百姓有避难所，有弥赛亚万王之王成为我们尊崇的对象，帮助教会尊主为大，敬畏死人，敬拜神，服侍上帝，传扬耶稣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